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属灵成长之路。我们大家先来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大家一同来读。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在这里来敬拜你。求主在这个时候来打开我们的心，来赐给孩子有能够传讲你的话语，所讲的所是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得蒙造就，是吧？求主在这里得到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主里边能够成长，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每一个方面都荣耀你的圣名，使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所以我们谢谢你，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上，求主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是要讲的就是属灵成长有没有一些它的法则，有没有它的一些原则啊？我们怎么样在是不同的属灵的阶段里边啊，用合适的操练来让我们能够成长的更加的更加的那个迅速，更加的合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教会叫做 Willow Creek 啊，就是我们通常叫柳溪教会啊，它在 Illinois。这个教会当然它自己发展的很好，而且呢对整个的美国的教会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从1995年开始呢，每一年他们要做一个每3年他们要做一个会员的调查，包括那些已经离开教会的人，他们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来这个教会，为什么离开，我们哪些那个项目做得好，哪些项目做得不好，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因为他们心里想的说，我们要想把这个教会做得更好，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怎么样才能到达那里。所以他们通过这些调查呢，他们不断调整教会的运作的方式啊，教会的敬拜，教会的退休会团契等等，使得教会能够很健康的发展。当然他们发展的非常的好，到了2003年的时候，他们建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能够装下7200个人。当这个会堂做的差不多的时候，那么这个负责做调查的这个弟兄叫做Greg Hawkins， 他坐在那里，他就想说，下面呢，以后呢，以后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做了这么大一个会堂，我们就大家就开开心心的每个礼拜在这里做礼拜啊，让我们在这里享受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场所，还是我们把我们这样一个场所能够变成一个传福音，能够建造门徒，能够使整个的社区得到好处的这样一个新的起点呢？所以他就在想这个问题。他说我想知道弟兄姐妹们他们的这个属灵的阶段在哪里，在不同的属灵阶段里边他们的心态怎么样，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调整他们的心态，调整他们的行为，使得他们更好的发展。这是他在那里去所想的啊。当他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去找到他们这个communication director， 就是通讯联络部的主任，跟他讲说，我这次想要做一个新的调查，比以前的更加深入，我想了解这些人他的心态怎么样，他的心到底怎么样，在哪里，怎么样来帮助他。那个人听了也很兴奋，他说我知道一个人，他叫 Eric Arson 啊，他在这个 McKinsey 这个公司，这个市场调查的公司，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说不定我们可以去找他谈一谈。所以他们的两个人就找到这个 Eric， Eric 听了也非常的兴奋，他说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现在那个市场调查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只是调查说，哎，这个人的性别啦、年龄啦、家庭收入啦等等，然后我们来给他那个提供产品。那我们现在呢，想知道他的心态怎么样，他的喜好在哪里，他的行为怎么样，然后根据他这是消费心理来了解他的消费心理，然后我们就给他这个提供这个合适的产品。比如说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哎，他就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那个体质非常的有兴，非常的在意。哎，他也经常的运动，所以他对运动这些器械啦、这些衣服鞋子很有兴趣，而且呢，他对那些健康的食物也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把这个给他那个送这方面的广告，让他了解这方面的这个新的一些产品，啊，就满足他们的需要。他说你这个调查更有意思，不单是要知道每一个人他的在不同的属灵阶段他的心态、他的行为状态，而且要想把这个人从一个低的属灵阶段推向一个高的一个属灵阶段。他说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这样一个一个调查。所以他们在一起做了一系列的调查，从2003年啊做了一个全教会的6000多人的调查，然后到了2007年啊做了一个7个教会的有5000人的调查，然后又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做了一个有200个教会8万人在。包括8万人的这样一个调查，然后到了2010年做了一个甚至有1000多教会的这样一个调查，所以他们就得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观察、一些结论啊，对这个教会的建造非常的有帮助，对他们自己的教会当然也是很有帮助。所以他是那他们怎么来衡量一个人属灵成长的阶段，一个那个属灵的心态呢？从圣经开始，啊，圣经上讲两个事情啊，来衡量我们属灵成长的程度。第一个就是耶稣讲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你是爱人如己。当然，你要了解一个人爱的程度有多深，那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那不是我们是讲讲就可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调查，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啊，他们有很多的发现，但是里边最惊人的一个发现是下面的，啊，他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了解一个人他爱神和爱人的这个程度有多深，他的属灵的成长在哪一个阶段，但是其中有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决定了我们是在属灵成长的哪一个阶段。这个指标很简单，就是你与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你跟基督关系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那这样一个指标可以把我们人分成4个不同的属灵阶段，而你会说这个可能太主观了吧，怎么会这么简单呢？他们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分析以后说，虽然是很主观的啊，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知道，可是呢准确度是很高的，就差不多95%的情况还会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答案。好，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4个不同的属灵阶段是什么样的。第一个末道的阶段，末道的阶段他是这样，他相信有神啊，他相信有神，但是对耶稣对基督并不了解，信仰不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啊，他们对神有兴趣，但是对耶稣是谁本身没有很清晰的了解，那信仰也不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第二个，在基督里成长的阶段，这个是他们已经信耶稣了，他们已经知道耶稣对他们很重要，是他们的救主，他也愿意相信愿意接受，而且呢 他进入一个属灵的阶段，他在想了解信耶稣对我有什么意义，对我有什么意义，对我的生命的价值，对我生命人生的意义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啊，对我的那个是不是可以让我得到更大的满足，是不是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一些人，一些基督徒，哎，他很羡慕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身上能流露出一种那种从上帝来的那样一种爱，那样一种平安，那样一种喜乐， 他自己没有体会到的，所以他想知道，他想更深的了解，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与基督亲近的阶段，这时候他感到与耶稣很亲近，耶稣 不只是说是圣经里所讲的那个神，不只是说在2000年以前在地球上行走过生活过的那样一个人，他是我生命当中的神，他跟我在一起，我常常有什么难处的时候我出来求告他，我也感觉到啊，耶稣能够给我一种心里的一种踏实感，一种平安的感觉。最后一个阶段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个阶段，神是我唯一的需要，有他就够了，我只为他而活。这样的人到了一个阶段说，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多在跟耶稣的关系里面，这是我生命当中不但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的，所有的事情都要以这件事情来定义，我生命是为他而活，我只有在他的里边才能真正找到我生命的价值。好，如果你简单的来看一下的话，那第一个末道阶段有点，如果你把读书啊学习，我们那个叫小孩子学习哈，作为一个好像一个比较的话，那末道阶段有点像刚刚入学或者是刚刚小学一二年级的那个阶段，他开始对学习有点概念，但是还不是了解学习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基督里成长好像是在一个初中小学初中，那他已经知道学习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他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用功，有的时候不用功有的时候贪玩等等这样一个阶段。那与基督亲近的阶段是到了高中的阶段这个时候你已经知道你要进什么样的大学你要将来你想做什么，已经开始还不是那么确定，但是已经比较在思想这方面的事情，而且呢慢慢的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学习的习惯。那以基督为中心的阶段已经你进入大学或者是大学以上，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这个里边的人很多，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这个里边包含很多的内容。为什么呢？一个进入大学的人，那他可能是在这个阶段，可是大学毕业的人也在这个阶段，读博士的人也在这个阶段，博士毕业的做博士生导师的也在这个阶段，是吧？包括读诺贝尔奖的人也在这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有很多层次的这样一个阶段当然这是描述了你的一个心态，心态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层次里边，你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像马丁路德这样的人物，你可能是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你可能什么都不是，你只是教会里边一个爱主的弟兄或者爱主的姐妹，就像耶稣所看到那样一个把仅有的两个硬币投在那个奉献箱里的那个寡妇一样的，他对神有那样一片心，就是神是我的唯一，这就够了，这就够了。好，这就是你就在这样一个阶段里边。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跟耶稣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跟世界跟人其他的关系，所以实际上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看一下圣经就会知道，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约翰福音14:21那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当然耶稣的命令包括很多，对不对？那最重要的是处理跟世界跟人跟灵界的关系，那这是由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所以从调查研究发现跟圣经是一样的， 是吻合的，圣经上早就讲在那里了。好，我们更比较详细的来看一下这个四个不同的阶段，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特征，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需要，怎么样使他们能够更好的成长。我们看看是末道阶段，末道阶段的人通常还没有让神参与他的生活，圣经跟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偶尔可能会看一看，可能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来读圣经，但是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很有兴趣，他们常常需要人来给他解释，他们问很多的问题。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向神来祷告，来求神帮助，啊，这是他们一个特征。但是一般的来说，啊，不太会参与教会的那个服事。这基本上是一个末道的朋友，啊，他们的一个状况，啊，他们来教会可能是啊，因为对教会有好感，觉得教会的人比较单纯，啊，或者在教会里边有些朋友啊帮助他们。哎，他们很喜欢，或者是这个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社区啊，大家都很友善，彼此之间能够经常的交流，或者是牧师探访过啊，所以他对牧师有一种尊敬的感觉，或者是对啊属灵的事很有兴趣。但是如果你是这样一个朋友，我会告诉你说，这都不是最重要的，这也不是教会为什么存在真正的理由，啊，你到教会来是因为上帝爱你，上帝要拯救你。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不知道。我记得我在25岁之前，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我会死掉。我当然对死当然有认识，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要死，但是那个死亡不是我的事。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可能是别人的事情。直到有一个阶段啊，那个时候当然学习也比较紧张一点，好像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快。每天睡觉的时候，坐在那个床头，正准备要躺下去的时候，哎，突然想到说，今天一天又过去了，怎么那么快？然后第二天坐在那里要躺下去的时候，又突然想起，哦，今天又过去了，一天又过去了，日子过得怎么这么快？然后很快的就一个礼拜就过去了，一个月就过去了。啊，现在我们已经是2月21号了哈，刚 Christmas 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日子就是过得这么快。哎，突然有一天我想到说，哎，那既然过得这么快，那哪一天是我最后的一天呢？哪一天？到那一天，那真的是我最后的一天。尽管街上还是人来人往，尽管老师还是在教同学们，尽管每一个周末大家还要去开 party， 可是我可能躺在某一个房间里边，那一天是我最后的一天。时间不会因为我那一天而变得慢一点，世界也不会因为我没有而变得有什么不一样。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概念。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主，也没来教会。感谢主，后来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对基督信仰很有兴趣。当我知道说耶稣战胜了死亡，他从坟墓里边走出来，坟墓不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告诉你说，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上帝爱你，你有一个不朽的灵魂，上帝要让你这个不朽的灵魂永远在他的国里享受他的福乐。所以我们有这个末道班，有受浸班，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楼下啊，我们一同来学习和讨论，专门是针对啊我们末道朋友的需要啊，你需要信主，耶稣为什么啊可以救你啊，耶稣复活是真的吗，这样一些问题啊。 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主里成长的阶段，这些人已经信主了，他们对信仰很有兴趣，他们开始探索这个信仰。这部分人 by the way 在教会里边是最多的，根据不同的教会可能有 30% 或者到 50% 是在这样一个阶段里边，有很多人在很多年都是在这样一个阶段里边啊，这跟你在信主时间长短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你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阶段也可能啊。这是那特别是那个信主时间不长的人呢，他们比较很喜欢参加教会的敬拜啊团契啊，或来体验这个属灵的生活。他们看到一些人他们的生命不一样，他们很羡慕，可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个信耶稣还没有体验到，所以他在那里探索，他那里在那里追求。当然那个因为那个对圣经对属灵的事情了解的不多，所以常常需要别人来帮助来解释。那读经也不是一个还没有形成一个习惯，因为那个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明白，经常读的以后会很气馁，所以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就像有点像我们讲的青少年一样的，很有热情很积极，但是呢不是很稳定不是很成熟，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人通常需要一些扶持，一些鼓励和引导，来帮助他们能够很快的很好的来度过这个阶段。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现在还在教会，她在来美国之前呢，她就听说过教会，听说过基督教，所以她来之前就打算到了美国一定要去找教会她到这里是读大学，然后她就自动的找上门来，找到我们这个教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个默道班，他也参加这个默道班虽然礼拜天有的时候要工作要打工来挣学费，但是呢他也是很认真。当然在这个属灵那个追求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当他慢慢的了解基督信仰是他所需要的时候，他发生一些征战。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很害怕。害怕什么？我那个来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从庙里请了一些东西放在我那边，我现在要信耶稣了，我不知道怎么办，要把它怎么处理。我说处理很简单你就或者弄点火把它烧掉，或者你就丢在垃圾里让拿垃圾人拿走不就完了嘛，对不对？好，过了一个礼拜他又回来了，说我不敢。我说那好，你就下礼拜带来我们来帮你处理他就下礼拜拿来了给我一看，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是一个小塑料袋装了几张纸片在里边，那个纸片上红的纸上面写了一些字。我说好了，那我们就这样了，我就叫几个弟兄姐妹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教会的那个后面那个地上，然后我们一起为他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我们弄一点火就把它烧了就没事了。后来再没听说他提起过这样一件事情不过他后来信主了，感谢主当然信主他也是有很多的因为那个在这里读大学生活也很不容易，所以几个姐妹就特别的关心他跟他真的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来关心他帮他处理一些人事的跟亲人跟父母的一些关系他不会读经，那我们一个姐妹就每个礼拜陪他读经，陪他那个学习带领他，让他可以慢慢的从这个圣经里边学到怎么样来了解神的话语，培养他的兴趣。后来他就要找对象结婚虽然在这里找一个信主的弟兄很不容易但是他知道说要找一个至少是对基督教有兴趣的人，他找了一个从小在参加过教会也那个参加过这边的幼师，虽然现在不在教会，但是在他们那个恋爱打算结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决定说他愿意信耶稣。我们就跟他说好了，那你就等他你们结婚以后你们可以把他带到教会来，然后我们给他上受浸班，让他受浸，让他正式的参与教会所以他们后来就来了 然后那个我们就学那个新生命，然后我就跟他说，好了，你现在不单是陪先生一起读书了，你还要做这个先生的这个辅导员，你要一个礼拜要陪他一两次啊，要跟他一起学啊，把那些要填空的地方都好好的填上。当然不是每一次都看到他都填的那么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觉得他有这样一种责任心，他觉得他有这个责任来帮助先生一同的成长。感谢主，这是我们这些人是要我们大家来扶持他们，来帮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边能够很快的成长，而且呢因为他们对教会的团契对敬拜有兴趣，我们就要来帮助他们在这个教会里安家落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在继续在真理上要打好根基，因为这个时候不再是这个得救的真理，得救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已经信耶稣了，他们知道耶稣是谁，而是要更深入的了解圣经，更深入的了解上帝，上帝到底是谁，他对我们有什么期盼，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安排，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引导，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期望，更深的了解上帝，在这个地时候要打下这个根基，否则你在将来的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难处。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跟着摩西离开了埃及，他们因为摩西告诉他们说上帝要把那个迦南地赐给你们，他们就去了。在旷野的时候，哎，他们说，哎，那现在到了旷野了，你现在要离开埃及了，带我们去迦南地啊，可是你们在这里搞颁布律法，又是什么教导，又是这样那样，他们不耐烦了，在这儿而且那么苦，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因为他们对上帝不了解，对上帝真正的旨意不了解，上帝要给他们不光是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要在那里给他们建造一个国度，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属神的子民，让他们世世代代都在那里蒙福，让他们成为一个强盛的民族，那里荣耀上帝的名，等待这个救主的来到。可是他们对这些一无所知，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说那个旷野都是石头，没有水喝，吃的都是一个简单的食物。所以在这个阶段里边要帮助他们能够在信仰上打下更好的根基。如果你还是在这个阶段，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来学习。好，那我们就下面有一个这是那个第二个阶段，在主里成长的阶段啊。有一个人叫做马克，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军人，他在部队里边呢是专门管理这个那个武器弹药，而且他是一个爆破的专家。我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他从六楼上掉下来，医生以为他要死了，只是想让他死得比较舒服一点，可是他没有死，他活下来了。当然活下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医院里边很长那段时间都是在非常痛苦的阶段里边度过的。这个人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了，信主好几年了，而且但是按他自己的意思说，他是一个节日的基督徒，他只有在那个 Christmas 和这个那个复活节和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才去一下教会，平时都不去。当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他想起了上帝，他感谢上帝他能够活下来没有死掉。但是同时每次他痛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就责备上帝说，你为什么让我经过这样的痛苦，为什么让我受这样的苦难。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恢复了，他就到了个 New Mexico 的一个军事基地。当然恢复了以后啊，也还留下了那种后遗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 PTSD。 有好多那个战士啊，有好多那个经过飞机失事的人呢、啊，或者是很大的这个这个事故的人，经常有这样子的那个这样的毛病，他们那个夜里会做噩梦，他们会 紧张 anxiety， 或者是对人不信任，好多人一辈子都受这样的一个困扰，那他也同样受这样的一个困扰。但是他到了 New Mexico 这个军事基地以后呢，很快就认识了他这个未来的太太，所以他们也很快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他也想到说，哎，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教会，可是好几次都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教会，那也就放弃了。只等到他们有了孩子，那个小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问他们关于上帝的事情，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能够回答，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想到说，我们要再去教会。正好他们一个朋友给他介绍说，哎，我们这个很好的教会，他们就去了。他们发现那个教会真的是很好，是他们所想要的，他们一个属灵的家，他们在那里就安顿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太太也信主了。这个马克就想到说，我再也不要回到以前那种没有信仰那一种失落那样一种环境当中去了，我也希望和太太一起来追求，来建立这个家庭，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一同长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分享我们的属灵的经历，这个属灵的信仰应当成为我们这个家庭的信仰。所以他们不光是那个周日来参加那个周日的敬拜和教周围的活动，而且呢他们在平时花很多的时间来学习，来操练自己，到一个程度他们觉得他们不光是他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们非常自豪，他们也很乐意把他们的信仰分享给别人啊。到后来啊，他因为还有这个 PTSD 嘛，他就还到医院去看医生。那医生都说，哎，你这个 PTSD 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你的教会帮助你了？当然他知道是因为他信仰的缘故，这就是在属灵的第三个阶段，与神亲近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人，他对基督有很强烈的认同感，也非常热切的在主里边追求。他们已经在主里边找到了他那种喜乐，那种在第二个阶段还没有体会到的，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体验到了。他有了这个平时学习灵修啊，这个这样一种这种习惯，他懂得来学思考神的话语，他也相当的比较熟练了，他能够更独立的、更深入的跟上帝来同行，包括他的奉献呢，包括他的服侍啦，包括跟别人分享信仰啦啊等等，他们都积极的参与。这个时候，周日的那个敬拜不再是一个信仰的最主要的部分，对教会的这个依赖就变得越来越少，那教会变成一个他服侍一个分享的一个场所，那对自己的属灵的成熟他担负起这个责任去了，这是这样的阶段。而且他的生命的价值已经发生了改变，信仰不再是和生活两码事好多时候我们信仰跟生活是两码事，讲是讲礼拜天讲的挺好，到生活里边一旦碰到问题又是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里面去了这个时候的人他已经开始把信仰的原则、信仰的价值观来转移到生活里边去了。他们的那个结果就是说他比较固定的来服侍，也热心的传福音这是这个阶段的人。那怎么样从第二个阶段进入第三个阶段呢？很简单，就是你要操练，你要不断的操练。刚开始的时候你刚信主你会有很多的疑问。我记得我信主以后五年经常还问说，真的有上帝吗？耶稣真的是复活的吗？还是我只是听他们讲一讲，或者就是一个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嘛，对不对？我们听过很多中国的那种那个神话故事、神奇故事，听得太多了。耶稣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这个时候你读很多的见证故事，对你很有帮助。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会收到海外校园呐、或者是生命期刊，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就把它看完了，因为对别人的那个见证故事非常的有兴趣。当然现在看的就不太多了，因为好像那个需要不是那么迫切了啊。还有那个网上的听到啦，听收音机啦等等，都是很有帮助，因为这个时候帮助你了解圣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在Rockville 上班啊，来回两个小时，哎，我很高兴，一路上听收音机，95.1、105.1，什么 Charles Stanley 是 D. James Kennedy， 哎，一路那个听回过去，一路听回来，哎，确实是帮助我在圣经上面打下很好的根基，因为对圣经不太懂，但是那个新牧师都讲得非常的好。啊，但一段时间以后，你慢慢的就把这个圣经就了解了，你就开始了解了。那这个时候你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哎，你就发现，哎，这些东西对你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通常那个一个困扰，好，对我们基督徒通常一个困扰就是我们有每年都有这个 New Year's Resolution， 把圣经读一遍，啊，过了一两个月就没有了，因为这今天落下一点，明天落下一点，啊。拉了越来越多，最后就放弃了。哎，我发现我用过其中不同的这种版本，其实发现这个最简单的最好用的叫做圣经360天，在 iPad 上的 iPad 上的很简单，它一打开就是每天有个 button， 你就按一下那个 button， 然后那个经文已经在那里了啊，读完了以后你再按一个 button， 你就又把它记录下来了啊。你如果其中隔了一两天没有读，没关系，你就不要读了，你就继续读的当天的啊。你如果少读一点也没关系，你不要太认真，不要跟自己太过不去啊。哎，这样以后你就会发现会比较容易帮助你坚持下去。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比较全面的深入的来操练，把信仰慢慢的变成自己生活里边、生命里边一些真实的一些事情，啊，从服事上面、从奉献上面、从传福音方面等等，来不断的操练，有的时候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操练会让你慢慢的你的生命的价值发生改变。那这个阶段的人通常有一个危险，如果我们没有进入讲的这个危险是讲的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基督里成长这个阶段。如果这个阶段的人你没有属灵，没有至少你至少就是说一直参加教会，或者是参加那个团契或者小组，这样子虽然你进步的很慢，但是你还是有些进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你在教会里边哈，你看到教会里边，你原来觉得教会非常好，但是过段时间以后发现教会里边也有好多的问题，啊，弟兄姐妹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好，或者是牧师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好，这个时候你会碰到一个属灵的停滞，或者是产生很多的相反的情绪，你可能会离开教会。或者是你再不想成长，或者是你虽然在那里，你就说他们也不怎么样，有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会对你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所以你要尽快的，要不断的操练，能够让你进入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边，哎，虽然你看到教会里边有些不尽人、不尽满意的地方，但是你的信仰不是依靠那个，你的信仰是通过你跟耶稣的关系，你通过跟他。啊，有这样在对圣经的了解、对上帝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这是第三个阶段。啊，第四个阶段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阶段。这个阶段用一个词可以表达的很好，叫做降服。或者投降 surrender。 当我们讲到这个词的时候，通常是说在打仗的两方一方打败了，我就投降了，举手投降了，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你了，你看你看着怎么办吧，你就看着办吧，对吧？这是投降。 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哎，双方下棋，下到一半的时候，一方看到说，我赢不了了，我再怎么想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赢了，我肯定输了。这个时候他也 surrender， 投降，啊，就是 give up， 我放弃了，我肯定输。这个字是那个描述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人，他的一种心态是降服，更好的是应该是顺服，因为投降是把自己交在敌人的手里，对吧？把自己交在敌人的手里，而顺服和降服是降服在上帝的手里。这个上帝他不是你的敌人，他从来不是你的敌人，他比你的父母还要关心你的天父，你对他降服，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权都是在自己的手里，啊！当我在信耶稣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肯愿意让耶稣来帮我做决定，我什么事情都要叫耶稣来给我做决定，这是我最难的地方啊！但是其实你的生命的主权不完全在你手里，因为你想的那些事情，你觉得你最好的那些，其实都是世界上那世界的一些价值观啊！你要变得很成功啊！你要把小孩子变成啊也非常的成功啊！你要有钱有名，对不对啊？你要有等等，反正这些，所以你在这些事情的控制之下生活。每天在忙的，你得到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会那么失落。这些事情是你的主权，你的主权在他们的手上。今天你要把它交给上帝的手上，上帝要来代替这世界来掌管你生命的主权。首先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那我们礼拜五，上个礼拜五我们小组讨论学习啊，大家都很每次讨论都很热切很热烈。到最后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弟兄是想起来说，哎，明天我们那个华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吗？知道啊，明天要游行要游行，那大家怎么看？大家就为这件事情来讨论啊，这个梁警官到底有没有犯罪啊？等等，就是讨论了一番啊。有的人那大家说，有的人说哈，这个应该不应该去？当然我不是要影响你们哈，我只是把我们那天晚上讨论的事情跟你们简单的报告一下啊。有的人说那个，假如那个梁警官不是中国人，你要不要去？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有人说，我很那个欣赏白人的态度，他们把这个美国当成自己的国家，在每次打仗、每次危险的时候，他们一马当先走在前面；每次争取这些权益的时候，好像不太看到他们。有一个姐妹说，问你们说，哎。那如果别人邀请你去，你要不要去？有的人说，我不去，或者什么；也有的人说，我担心会得罪人，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他说，那我，你知道我怎么说吗？我怎么想吗？别人就问他，你怎么想？他说，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会想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荣耀神的。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如果不是，那我就不去；如果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是荣耀神的，我就去。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他的一个价值观，他的一个价值观，也是我们每一天需要认真来面对自己的。好，不光这个价值观，我们有很多的秉性，我们有很多的生活习惯需要改变，需要交给上帝。我们的脾气，我们狭隘的心胸，我们的权力欲， 我们还有很多瘾哎。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吸毒好像还好哈，酒也不太是个 太大的问题，这个网可能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把我们给网在里面啊，电视、微信啊。我记得我在纽约的时候，我最恨的就是那个中国电视连续剧，每个礼拜是礼拜五吧，好像是礼拜五还是礼拜五，一定要到不知道12点钟还是1点钟很晚的时候才会播一段。那个时候没有中现在这么多的电视连续剧哈，而且播一段45分钟，你不想看的时候没有看的时候就想看，看完了你心里边就很生气，怎么那么糟糕？然后到了下个礼拜，哎，又要去看那个。从那以后，我就是再不看电视连续剧了。我们常常在一些很难克服的一些瘾里边啊，我们有很多的微信的这个群，8个10个，哎，好多时间我们就在里边被占了。保罗是这样讲的哈，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凡属耶稣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里面各种败坏的地方，各种瑕疵我们的地方，带到神的面前，啊，让他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他了解自己的软弱，他不再找借口。一个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什么都很好的人，不是一个各方面都很成熟啊，是一个伟人，不是。他了解自己是软弱的，了解他靠他的肉体有很多方面是没有办法战胜的，所以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我就交给你，我也不再找为自己找台阶，我也不再为自己找借口，我知道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依靠你，我可能什么也不是。所以我们大家再读下面一段经文，以及经文是罗马书7章18节，好，大家一同来读。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他们的行为有了真实的改变。这个时候你去看他，经常会啊，从他们身上向你发出挑战。他没有讲什么，也没有做什么。有一次我在Lotte 就看到那么两位啊，先生和太太，我认识他们。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付钱了。我只是看到他们，看到他们那么谦卑，那么和闲，啊，在那里啊买着东西，打算离开。在我的心里边就产生一个问题出来：做神的仆人应该这样生活吗？那里就向我发出一个挑战。只等到我一直在那里买东西，到我离开到停车场，我脑子里还是那样一个问题。他们的生命向我们发出挑战。那他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帮助别人、扶持别人等等，都变成一个自然的一个生命的流露。他不需要再刻意的那样去做，他自然会去想到，哎，他看到什么地方有需要，看到谁有需要，哎，他就自然的就去做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想着说，哦，我们现在是要把人啊，就像那个啊，怎么说呢？把人尽量的啊带到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阶段。那这带到这个阶段，我们就好了。其实也不是，其实这个阶段像我刚才说讲的一样，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次。当你进入这个阶段的那些人，经常会体验到一个快速的属灵成长的。他进入一个快速的属灵成长的这个阶段，就像刚才我们做个比喻说，就像读书啊，这个阶段是大学和大学 above college and above。 那进入那个大学以后，你是不是你找到了自己的专业，对不对？你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你也知道怎么学习，哎，你要有很好的那个图书馆参考资料，哎，这个时候你可以很好的来培养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很有用的一个人。那这个阶段不是个属灵停滞的这个阶段，而是属灵真正成长、真正开进入快车道的这样一个阶段。而他们的调查发现说， 这一部分人呢，通常在教会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gap， 他们所愿意做的和他们实际在做的有一个差距，因为有很多的原因。一个就是说他们可能恩赐上面没有很好的培养，有的人到那个时候很愿意传福音，可是怎么传还没有搞得很清楚啊，还没有搞得很清楚怎么样传，所以是要发展恩赐。有的人有很好的其他的那个领导的那个恩赐，但是呢没有很好的来使用，或者是带领团契小组，或者是做这些事情，他有很好的这方面的恩赐，可以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那个机会啊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里边应该很好的来了解和开发啊，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更好的来成熟，能够来带领别人，能够对教会做个很大的一个发展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贡献。怎么样进入这个阶段？怎么样进入这个阶段？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啊，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入这个阶段。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使徒对主说：“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籽，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说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感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门徒看到那个耶稣有很大的能力，他们想看看，他们自己也想，他们想信心更加的增加，所以他们就说：主啊，增加我们的信心。耶稣说了：你这增加信心很好啊，你只要有一颗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大，你就可以行大事，你这个行大事。接下来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我们很多人看来，这个故事好像跟增加信心没有什么关系。很多人争论说，这个到底是耶稣是在讲什么？那如果这个故事跟增加信心没有关系的话，那个耶稣就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对不对？那掩顾左右而言他，对不对？没有解答他们的，他只是说，哎，信心很好，你增加信心，那个你就可以做那个大事。但是在原文里边是有一个连接词，那个希腊文里边很平常一个连接词 ，de 这个词，就是把这个上下这个连在一起，说明这个耶稣是在讲信心的故事，信心的问题，怎么样增加信心的问题，只是说我们这看起来不太容易理解。那他讲什么呢？有一个仆人去耕地或者放羊，从田里回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耕过地，有没有人看过耕地？反正乡下长大的有人看过哈，我小时候是看过的。这是江弟兄，你看过？你看，我小的时候是跟在我的堂哥后面，他也没有资格耕地。他是放牛，给牛割草。那个耕地的那一天，牛不用放，就是有那个要割了草来给他吃。耕地的人必须是壮劳力，因为耕地是个很繁重很累的事情啊。那个耕地那个犁本身就很累，很重，你要把它扛从那个家里扛到那个地里，然后耕完还要把它扛回来。然后那个你耕地呢，你跟在牛的后面，对不对？每次耕的话，大概有那个六七寸、七八寸那么宽，把那个地那个土翻过来啊。你要把这个犁插在那个地里边，然后跟着这个牛后面。这个牛有四条腿啊，它的脚也小小的，其实走起来很方便、很稳。可是你只有两只脚，而且你这个那个犁沟那个地方很窄的，在那个里边走， 很不稳的，歪扭扭的，而且那个牛也不是一定很听话啊，有的时候偏左一点，有的时候偏右一点。你要那个把那个犁按在里边，然后你要是一直那个保证那个直线。跟到头以后，你要把那个犁从那个地里边拔出来，然后再扛着，然后到另转弯的时候把它又插在地里边，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啊。一天如果你干得好，可能你耕上啊两亩地，可能是。这样一个仆人啊，他已经很累了，回到家里边，这个主人呢动动嘴，对对，他也不体会这个仆人那么辛苦，他就坐在那里说，好了，你现在回家了，你给我伺候我啊，给我弄饭吃。这个仆人捞不着吃，等那个主人吃完了以后，残羹剩饭能不能吃饱还不知道吃了以后还要收拾，这个主人垫这个肚子就这么扬长而去，这个仆人还得收拾，还不知道有没有吃饱啊。这个当然主人当然是没有感谢他了啊。那这个仆人心里怎么想啊？很委屈嘛，对不对？很委屈，虽然我是仆人我也知道，但是我也是人呐，我也觉得委屈啊。这是这个仆人他的心态，那是不是我们常常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觉得我们在教会做了好多事情，我们也服侍了别人，我们也啊那个好好的在家里 take care 我们的小孩子，或者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可是好像上帝都没有赏赐我们。上帝就是那个不近人情的那个主人呐、啊。我们常常的祷告说，神啊，我有这个难处，我有那个难处，上帝说，那上帝也不回答你，也没跟你讲什么，你还要自己好好的处理。我们的心态常常是这样一种仆人的心态，我们认为那个主人是不管我们的，我们认为那个主人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啊，只知道自己享受，这是我们的心态。耶稣说最后一句话，你们做完了这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这才是上帝所要的这样一种心态，这才是我们真正能够在主里面成长的这样一个心态。上帝要的你是忠心，你忠心。那个主人虽然是没有管你，并不表示说他不 care 你，不关心你，但是我们通常就看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状况，我们就在那里抱怨，所以你的信心就没办法成长了，你在那里被拦阻了，你没办法再朝前走。你看耶稣这里讲，那门徒讲什么？我要大的信心。耶稣说你不用大的信心，你只要小的信心，但是你要是单纯的信心，你要单纯的那个芥菜种，它的基因就是芥菜种的基因，它长出来就是个芥菜，它的儿女也是个芥菜，那是个单纯的，那个单纯的基因就是你那个在神面前的这种忠心。如果你的那个种子虽然很大，可是里边你这个基因里边有芥菜的基因，有萝卜的基因，有白菜的基因，有很多不同的基因在里边，你没办法长了，没办法再长了。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回答，耶稣给门徒的回答，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种谦卑，有这样一种忠心，是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阶段的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磨练，不是操练，是磨练。上帝这个时候又会给你很多的苦难，你要去磨练。好，简单的来看一下，就是有三个 movement， 三个朝前的那个长进的模式。第一个就是 know， 第二个是 go， grow， 第三个就是 go。第一个就是你要在信仰上打下根基，在第二个就是你要不断的成长、磨练、操练。第三个你要去行。我们简单的那个小记一下哈。第一个，不同的属灵阶段有不同的需要。 这也是他们那个调查所那个发所这个所发现的。第二个，个人的属灵操练对灵命成长是最为关键。第三个，任何时候，不管你在属灵的哪一个阶段，思想神的话语永远是我们成长的最重要的要素。谢谢大家。